今天我们是不远万里啊，有王一弟兄在我们当中。本来是赵清华的弟兄讲道，但王一弟兄难得来到美国，来到我们加州，感谢主。今天清华弟兄开了4个小时的车，早上6点多就去 Dawson Oaks 把他接来。但愿呐，神借着王一弟兄对我们说话。他是四川省。成都大学的法学的讲师，我们这边不少四川，其他的介绍都在当中哈。班长已经说过，在10年前布什总统会见了中国的3位年轻的基督徒，他是其中的一位。那为他祷告，把时间留给我们弟兄。今天他讲到的题目是：这是天赋的世界。
好吧，迦南这个教会的众长啊，跟各位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啊，很感谢神，能够带我到今天每一秒钟。
那我还去哪里报名？
我们到的每一个的地点，真的都是天父的世界。真的就是我每次走到不同的地方，我心里就想起那一首的诗歌，就是。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就看见这个天父的世界是多么的广阔，然后在时间里面也是每一秒钟都有他的恩典，每一秒钟都很特别。但是 Sunday morning 是最美的，是一个恩典的一个记号，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个的记号。像刚才我们所唱早晨与欢呼，所以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有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谢谢你给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真的在众圣徒当中啊，来宣讲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孩子这不配的口，借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要衰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却可以来传讲你所托付的圣言，是吧？我们。这样的生命怎么可以承受那永恒的道呢？是吧？唯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唯独是因着你托起我们，唯独是因着真的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赐下的那个新的生命，是吧？我们感谢你，是吧？我们特别的求你在这一个的上午，是吧？你不但是在这里，也求你特别的来纪念在大陆的所有的基督徒你的儿女。也在全地的华人教会的里面，是吧？求你兴起，求你在这个时代兴起，求你在全球的华人这个族群当中来兴起，求你也真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全地当中，无论是地上的万族当中，你来兴起，是吧？你叫我们看见那一幅壮观的宏伟的一个图画，然后知道我们在你的神国里面站在那样的一个卑微但是重要的一个的位置。是吧？我们今天在这里，因着你自己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因着你自己成就你自己的旨意，也就祝福这一个的上午，也就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完全的来掌管，并且归荣耀给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我今天特别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在这里，我们常常说我们专心仰望。那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那一位在真实的人类的历史上从马槽当中一个柔弱的一个孩子，然后走向最后的哥哥他那样的一段真实的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的生命，他的传道的历程。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忽略耶稣基督的另外的一面，就是一个呢永恒当中的基督，就是一个万事以先的基督，就是一个呢宇宙性的那一位的基督。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段的经文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万事以先的宇宙型的一个基督，而不只是在那一个神觉得日期满足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到人肉身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所以 除了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呢，还有几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在这里希望跟大家一起的分享。那一个呢，就是我们很熟悉在希伯来书的一章的二到三节里面，也是讲到神在这末世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而且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样的一位伟大的超越的宇宙型的一个的基督，跟那一位在跟我们一样的肉身里面来受苦牺牲受死埋葬复活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这是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因为这之间有一个落差，你越是看见这个落差，就像天离地有多远。昨天我在一个教会里，我说四川，我是四川人，刚才说大家中间有很多四川人，我说四川人是很难信主的，很多人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天很矮，因为四川的天都是灰蒙蒙的，基本上很难见到太阳所以当我第一次唱这首歌《天离地有多高》，天离地没有多高啊，我很难去体会那一种落差，就高天之上，你的公义、你的慈爱高级诸天，跟我们在地上微微的生命，那之间的那个落差，首先从空间上，从我的眼睛里看出去，我真的很难去感受这种落差。然后我们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去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看见那种的落差，那样一个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本体的真相，记得他创造诸世界。然后我们在诗篇的八章这个二十二节里面特别讲到了那一个在创造之初的基督，说在太初创造之先就有了我，未有世界以先就有了我，然后说我在他那里为公司工程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这是一个与天父一起在创造世界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基督，那一个永恒的一个的基督。然后我们也特别看到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是大家非常熟悉，也是讲到那一个宇宙性的一个的基督，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一切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一切是在万有以先，万有呢也都是为着他。最后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的刚才读是四到六节，如果再到后面第十节说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叫天上地下的呢都在耶稣基督里呢成为一。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一个很恢宏的一个的图画，这个图画很多时候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常常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里面有那种镜头感，就是他常常会有一个很整个地球的那个画面或者宇宙中，然后一下子拉下来拉到比如美国，拉到加州，他拉到你们家的后花园，然后照见你的脸那个好莱坞的电影他借着那个技术经常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一下子从恢宏的宇宙拉到你家的后花园，或者从你家的后花园一直往上拉到整个的宇宙。我当每当看见那样的图画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在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些的经文，跟我们所读到走在十字架哥哥他路上的那一位从圣诞到受死复活的那一位的基督我希望各位你真的可以想象那样一种镜头感，就像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里面的时候呢，就说耶稣基督他就来到我们中间，照样的取了血肉之体，取了奴仆的样式 来到我们中间，就好像一个无罪的人来到监狱里面去，然后是为了要拿救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将我们救拔出来。所以你就看到那样的一个镜头感，看到那个宇宙性的那个恢宏的一个伟大的，在这里面你看见说整个的宇宙，无论是从时间，无论是从空间的一个角度，这是天父的一个世界。然后居然那一位宇宙当中至高的君王，居然那样一个超越在时间以外的那一位的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成为那一位拿撒勒的耶稣。这样的一个跨越，这样的一个落差，这样的一个镜头感，在我信主的一个历程里面啊，这是曾经深深的打动我。那有很多的一些悟道的朋友，他们一开始可能是在一个自然的一个伟大的面前啊，有对上帝创造那样子的一个的感动。我自己在信主的历程里面呢，也是有这样子啊。刚才来的时候，清华弟兄在问我说，信主的历程里面一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哦，当然有，我相信你们也有，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我说我在2005年的时候，我有几次觉知，我们在我们家开始查经的聚会，当时没有信主，但是神感动我，我希望我家里有这个聚会，我可以在旁边听啊。所以我妻子在参加，她啊已经开始信主啊，那我呢是在旁边旁听参加了几个月。后来有一次我到瑞典去开一个会，在那个大海上11点12点晚上，但是它纬度很高，看起来还是黄昏一样。可那个时候呢，乌云密布，已经要下暴雨了。我一个人呢到大甲板，那大甲板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我就走在这个船舷边，我就看见这个海天一色，看见这个一个浩瀚的一个的大海，而且是也是非常昏暗的，跟天这个乌云密布啊。那个时候呢，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一个浩瀚啊，无穷，眼睛看去已经无穷了，但是那一个眼睛看不见的那样的一个浩瀚，在那一刻呢，真的是神他征服我。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强的感动，同时呢也有很强的恐惧感，而且尤其是当时站在那个我扶在那个船舷，我往下面望啊，比这的讲台更高啊，然后我当时就很害怕。因为有的时候人莫名其妙会有恐惧，但我们知道罪人都一定有恐惧，就说这个恐惧在某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出来，我就很怕我一旦失控会跳下去。就我有一种就是在那一刻我为什么会害怕呢，就是我在那一刻我不觉得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觉得我的理性可以控制，就站在那里，万一我忽然不是我了，万一我不是按照理性在运作，我万一一冲动跳下去了呢，我管不住。所以我对那种的恐惧，我就当当当往后面退了几步路，我很害怕。然后我静下来之后，我就开始流泪，我就开口有一个决志的祷告，我说神啊，我看见我心里的黑暗，我开始承认我在以前听你的话语参加聚会，但是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学法律的，我也做这个宪政的研究，我在以前很关注的是中国的自由民主的转型啊，我知识分子都有这个毛病啊，他都是忧国忧民啊，他对他跟他妻子的关系不怎么很在乎啊，十分钟以前就吵架，十分钟以后呢就开始思想民主国家的啊，这个好像更关注他。其实这里面有他知识分子很深很深的骄傲在里面，很深很深的一个自义在里面。我自己经历这一个我相信每个人信主都很难，每一种的阶层他都有他自己要特别去对付的东西。我自己做一个知识分子的那个，尤其是一个所谓好像在这个社会要寻求公义的要追求自由的一个知识分子，他里面的那种骄傲，他里面要对付的那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最后在那一刻我开口承认我里面的黑暗，我的黑暗 比我看眼睛看见的那个天跟海的黑暗还要黑暗，我里面的那个黑暗比这个浩瀚还要浩瀚啊。那么我就承认，我说神啊，我是有罪人，我真的在你面前承认我是有罪人，我看见了你的伟大，我看见了这个浩瀚的可见的世界，忽然感动我，让我看见那个不可见的那一个的世界。所以我就开口做一个决心祷告，然后我重新回到这个船舷，那时候感觉去掉一点点恐惧，我觉得我不会跳下去。然后呢，然后你完了，你走下去啊，我一下去，你知道，你一打开门的时候，下面就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船舱里的光啊，那什么啊，就出来了，所以感觉呢，就回到地球了。刚才不在地球上，所以我一打开门一下去，我心里就说刚才不算。我说我是知识分子，我受过教育的，不能那么简单，不能上当，所以刚才那个还没想清楚，不算。所以我下去之后，我心里就把那个感动啊，自己的理性告诉我要消灭一下，或者暂时放在那个地方。我在那一年我经历过几次这样子的反复，几次的反复来对付我这样子的骄傲。然后有一次呢，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为什么恩待我呢？就是他没有让你真的走到尽头，我们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但是如果人真的要走到尽头才信主，是对自己来讲，就是觉得啊，如果不用这样就能信多好啊。所以有一次呢，我在家里面，我的书架，这个也是啊，知识分子，每个人到我家里来说你是卖书的啊，因为我家里书很多，一直到那个屋顶最高层，我就爬着我的一个梯子，我就爬上去拿最高一层的书，然后忽然从上面就摔下来了。你摔下来呢，就后来发现流了一大滩血，但当时不知道，躺下来不能够起来。我在那一刻呢，有神感动我，啊，是那些所有的骄傲，那些所有神经问过的那些问题，当然就在那挣扎。到了那一刻，一下子神有一句话记录我，是什么呢？就是说，麻雀啊，没有天父的许可，连一只都不会掉在地上。我当时就感动，我当时说我一百多斤啊，200只麻雀的重量一下子掉在地上，没有父的许可一只麻雀不会掉下来，有他，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我掉下来是什么意思？我掉下来要让我明白什么？所以我在那一刻我就开始唱诗，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单独的时候唱赞美诗，以前都是跟着大家一起哇哇哇唱，有点像南哥先生一样啊，虽然也开口，可是心里可能没有开口，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单独的在那样的一个啊特别的一个境况下，我就开口赞美神，我就想到那一句的一个经文，那一句的经文让我看见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天父的世界，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曾经有两个人，我看见说两个人走在大街上，然后呢红灯亮了啊，那另外他们就看见有一个车红灯亮了，仍然是开过去就跟另外一个车相撞，然后两个人呢就在那里摇头，一个人呢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说哎呀运气太坏了啊，就是啊运气太坏了啊，是一个坏的运气，然后呢旁边一个美国人也摇着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你看这个地方你显示出啊，没有相信神的人呢、啊、他里面呢都是有一个神叫做呢啊机遇之神啊，他相信一切呢都是运气。我们前几天到那个大峡谷，经过拉斯维加斯，看见那里有罪恶之城，所有的人到那里来寻求就是运气，我有没有可能拿到500万呢？是在于运气，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呢？我有没有可能有幸福的婚姻呢？我有是到底是活80年，还是40岁就得癌症呢？运气，一切是在于一个运气，在佛教的观念里面就叫缘， 你有缘，或者有这个缘，还是有那个缘。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却知道没有父的许可，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所以我的这个信主那一个的一个的转变，是我看见上帝的主权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的主权在我的生命当中运行，然后叫我掉下来，然后在我掉下来的时候，他叫我承认他是主人，我不是主人。所以就像这一句的经文里面所讲的，你看见是万事已先，上帝就已预定了一切，万事已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初代的教会以下圣经里面讲到基督的时候，那一句的表达我觉得是最美的，也是最准确的，就是万说说到圣子的时候，说万事以先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他不是在时间当中生的，时间当中生的就是受造，他是在永恒当中，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是在一个永恒当中的。这一个的关系跟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最特别，我讲到今天我要提及的第五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五节，就是那一位基督，我们通常称他大祭司的祷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的晚上，他那一长段整个十七章的祷告，在那个祷告的第五节里面，他说他明明是要上十字架，他明明是要去死，但是他的表达是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十字架是荣耀之路，什么样的荣耀呢？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一句话，各位你看见又是一个镜头感，把那一个在克西马尼园的拿撒勒人耶稣一下子拉回到呢万事以先的。我现在到来到这里，遵循父的旨意，要为这些罪人上十字架，要活生生的被他们钉死，这是真实的。可是这一个荣耀是我和你在万事以先，未有世界以先所想的荣耀。一下子一个镜头，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一下子拉到宇宙当中，然后拉到宇宙之外，拉到时间以上，父子圣灵那一个永恒的爱的团体当中。所以越是你看见这一种的张力，那一个宇宙性的基督和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之间的张力，你越是为十字架感，你越是知道那个宝血，我们说宝贵宝贵，那个落差有多大，那个宝贵就有多宝贵，那个落差有多大，在你的生命当中它的力量就有多大。我们在讲到圣经的时候啊，有一句话是啊，好像是这个凡泰尔讲的啊，一个神学家讲的一句话，他就说到说两千年前的经文，先知跟使徒所写下的，对今天来讲是古代的世界了，两千年前的经文跟今天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甚至包括在啊字句的理解上都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这也是一个落差啊。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我读到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他说圣经经文跟我们的差距不但是增加了，就好像是瀑布一样的啊，有落差，不但是增加了我们理解经文的困难，确实的时候我们理解经文很困难，但是也增加了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力量跟可能性。因为落差大，你理解很难，因为落差大，所以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改变你的那个可能性就大，就像落差大，那个就像瀑布一样的就下来。如果没有落差，是平面的，神的话语跟你是平面的，你一看就懂了什么啊，就跟你读另外一个作家写的一篇文章一样，那你就知道那篇文章能改变你的可能性也很小啊，对不对？能改变你的那个范围也很小。所以看见神的话语从高天之上，然后透过先知跟属灵的口出来，然后看见永恒的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这一个的有落差。我自己在信主的历程里面，对于这个天父的 世界，真的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的感动。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基督教跟所有宗教那些民间的宗教，那些人从他出发去揣摩上帝或者渴望认识真理的那些所有的学说，所有的宗教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不同，有两个最大的一个不同。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唯有在耶稣基督，唯有在基督教里面，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一个真实。我常说，我用这一瓶水作为了一个例子，这瓶水对于佛教徒来讲本质上没有意义，喝就等于不喝，不喝等于喝，不喝白不喝，喝了也白喝，它没有意义，它在某个程度上是虚幻的。你看到这瓶水，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电亦如幻，对不对？没有假的，空的。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这瓶水是真实，非常的真实。为什么真实？第一，你看见这瓶水的时候，你看见上帝的创造，它是一位真实的又真又活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它是真实的，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上帝的真实性为这瓶水的真实性背书。所以在基督徒这里，在这一瓶水上，你看见上帝的创造如此的真实，可以触摸，可以喝，可以体会，可以看，可以品味，真的是真实的。虽然它要过去，这世界要过去，但是它是真实的，不是在做梦，不是在做梦。像中国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没有近代的科学才能出来？因为科学的研究需要一个先于科学研究的一个信念，就是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就是这个世界呢是有规律的，不是乱的，不是像做梦万花筒一样。你想当一个科学家，他要去观察天象，他每天就去看，第二天又去看，他一共要看20年，什么样的信念推动他去观察20年？一定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信念先于他的观察的，这个观察是一个尾声，对不对？我要做这件事情做20年，这是一个尾声啊。在这个尾声之前是有一个信念，就是这是天父的世界，这是上帝所创造的真实的一个宇宙，上帝在里面安安设了天地日月星辰，有它的规律，地上各从其类，这一个的信念推动我去观察它。而在中国人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跟世界里面没有这个信念，所以它不可能带出来科学研究的那样一个起初的那个的信念。那第二一个呢，你从这杯水里面你可以看见美善，因为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都说他看着都说是好的。这一瓶水里面你看见美善，水是很美的，水喝着也可以解渴，它可以满足我们神用神为什么创造水。你看见这瓶水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爱，它体恤我们，不但体恤我们身体的需要，也体恤我们眼目，不是眼目的情欲，是一种对美的一种欣赏，所以它纯净，所以它是那么的明亮，它是那么的透明，它对人的身体是那么的必要。所以在这里面你看见上帝的创造，然后你看见上帝的创造的美好美善，然后你看见什么呢？然后因此基督徒喝水跟非基督徒喝水是不一样的，动作是一样的，但是因着有前面两个，所以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在喝水，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因为它里面有美善，所以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和称颂的心在喝这个水。所以基督徒喝水呢，就是他敬拜的一部分，喝水是在敬拜。所以像保罗所说那句的经文，我们或吃或喝不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这样子你就看见，你就带出来基督徒他的信仰，然后他的那种观念都带出来，他的整个的生活的样式都不一样，整个的生活就是为就是一个感恩跟荣耀归于神，赞美他，连喝水都是赞美他。 连喝水都是敬拜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那这是世界的一个真实性，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能够真正体会这种真实性，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痛苦来体会这种真实性。我常常现在思想痛苦有的时候呢是刺破我们的一些东西，然后让我们看见那个世界的真实性，也看见神的那个的真实性。我经常想，我们经常做梦啊，一个人在梦里面如果梦得乐颠颠的啊，高兴得不得了，有叫黄粱美梦，梦见里面自己国王啊，梦见自己这个赚了1000万啊，那个时候他是不会醒的。人做梦都是在什么时候醒的？都是梦里面出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忽然就醒，都是这样子的。做梦里面好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不会醒的，在梦里面醒一定是痛了一下，一定是啊被老虎在追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身体的一个疼痛噩梦一下子就醒过来了。对，其实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不遇见痛苦我们就可以醒过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遇见痛苦，神在一下子让我们醒过来，就像我们掐一下神掐得很痛，哇，然后你知道哦，这是真的，不是在做梦。经常有人是这样，我是不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你是在做梦吗？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掐一下自己的手，掐痛了，你有痛的感觉的，你就知道是真的。所以这是我们罪人的品行啊。所以为什么我那一次是从上面掉下来？我猜，我掉下来痛啊，不痛你就感受不到那个真实性，不痛你的心就没有，你那一个坚硬的心就没有被打开。所以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在今年512的大地震之后也是这样，在今年512那一天的下午，我是在家里，因为成都市内没有多少伤亡，但是震动还是非常厉害，我们家是17楼的层高，摇的就跟船一样的啊。所以我当时在沙发上，我的孩子1岁多啊，当时1岁半，在里面的床上睡觉，我就摇啊摇啊就这样走过去，走过去呢，我知道17楼我肯定下不去了，但我心里神感谢神，神让我非常的平安，我就进去呢，我就按着我的孩子祷告，我说父啊，你若是要带我们去见你，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求你怜悯这座城市。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地震呢，但我知道我这里在摇，我说怜悯这座的城市，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平安。然后停下来以后呢，发现神还没有带我去见他啊，然后呢，我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我是幸存者。其实在平常我们忘了，其实今天你们在这里很稳妥，其实我们仍然是说每一秒钟我们都是幸存者，每一秒钟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托起这个世界和托起你的身体，上一秒钟就是毁灭。我们天然的以为明天早上太阳一定会升起来，升不起来了就上帝对不起我，我们以为自然就应该这样，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所以那一场的我们也是，国内教会也是这样，国内的城市教会现在国内也慢慢的富起来了啊，基督徒们也慢慢的都变成是小资了，变成中产阶级了，生活也慢慢的好了，我们在所以面临很多可能跟大家都差不多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地震之前，我们正在考虑买房子换房子，我们房子呢是30万，现在在成都卖个房子要50万了，我们祷告，我说没有钱呐、啊，怎么办呢、啊？孩子长大了，没有房间呐、啊，我们家只有一个卧室啊，那天天在为这个操很多的心呢，放不下。但是当那一天房子摇一摇之后，我心里都放下了，因为我摇完之后，我回到下面，所有的人都出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惊慌的表情，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平安，都在那个。大街上街中心都是站满了人，然后我回头看 看我的那个电梯公寓高层的那个房子，我当时就说，神啊，不动产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概念，连不动产都摇起来了，对你的生命跟价值观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我来讲，当时我就越发的知道生命经里面讲的那句的经文，地不可以有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寄居的。所以房子摇一摇之后，在我心中是没有不动产的概念。那一个天上的不可震动的国，那一个末世感很深的进入，然后在世上我也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来到世上赈灾，像当地的还有各种我知道啊，每一间的华人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也都有这样的参与。基督徒没有末世感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活在一个安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没有末世感。所以我感谢神，神使万事相互效力。我没有办法去解释一场的苦难，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至少看见的一点，那一场的地震跟我们每个人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都是心灵上的一个这个地震震后综合症的患者，然后我们也都是一个幸存者，然后我们看见12之后的人生应该不一样，即使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应该不一样。这个天父的世界，我当时一个在产生出心里的很强的一个的感动，就像这里面讲到说，神在万事以先的拣选，神在万事以先的预定，神在万事以先的恩典是透过爱子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图画，万事以先的落实到你今天的有血有肉的今天的生活，今天的工作有大地震，还是有金融风暴啊，还是你有失业，还是你遇见家庭生活的一些的麻烦，现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那一幅完整的图画，你已经忘记了那一个从永恒从宇宙的高天之上向我们走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一个的图画你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的是忘记了，然后在里面我们缺乏那个末世感。对我来讲，苗二给我很强的末世感，叫我知道这是一个天赋的世界，然后我看见那个废墟，看见那一个所有的人的灵魂里面都惊惶的一个的世界，我心里生出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呢？就是现在该你出场了，我们是治理这地的，我们是这世界的管家，这是天赋的世界，这是我天赋的世界啊，就像是说有人生病了，哎，你是医生，医生就该出来了，对不对？那有人杀人了，哎，你是政府，哎，政府就该出来管一管了。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你是基督徒，你是教会，你该出来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帝是托付给我们的，没有托付给天使，也没有托付给其他的人。上帝把这个世界人的外在行为的这个管理是托付给政府的，对不对？啊，治安的管理，政府是配件的，他要去管理。但是上帝是把这个世上的灵魂，是把每一个人的这个灵魂的这个世界，是托付给我们的教会的。我们当仁不让的是这个世界的管家，因为这是天赋的世界。我们是 CEO， 我们是灵魂的 CEO， 啊，所以在那一天我下来之后，我就跟每一个我手机里面，我知道在美国你们都是不发短消息的啊，手机短信，我们都是过写，对，中国人很内向，大家都过写，大家不是打电话留言都要写，所以中国作家很多，对，就是行，因为那个时候电话也不通了，所有的都瘫痪了，但是短消息有的时候还能发出去，我就给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发短消息，然后跟我认识的所有的朋友发短消息，然后呢，我就给我里面留的几个电话是宗教局的这个干部，因为宗教局啊、公安局啊曾经来过我们教会两次，所以每来一次，我里面就有几个人的电话，就跟他们发短消息安慰他们。我不是说哎，趁着这个时候做一下统战工作，那是一种策略上，那是很小，你的眼光太小了。我之所以那样子，是因为这是天父的指令，因为。他们的灵魂受伤的时候，他们惊慌的时候，就是我来管，我不管谁管，我不安慰他们，谁安慰他们？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中央级的干部，他管他是谁，他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人。他心里有惊慌的时候，我的职分，教会的职分就是要去安慰他，所以很感谢神，有两个中央局的干部给我回信，回短消息说谢谢你。后来有一个中央局的干部，他一个人偷偷的私下的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非常感谢神。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我们来认识那一位啊宇宙型的那样的一位基督，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宏伟的那样的一个图画下，你再来看见十字架上的那一个真实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不可能不为那一位永恒的宇宙当中的一个君王为着你，为着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你不可能是为他所做的。你看见了那个落差的时候，你看见了那个宏伟的图画的时候，你的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的信息太总强调了一个让人非常亲切的耶稣，亲切的就像是你家隔壁的，当然这是好也是对的，因为当我们建立起跟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的时候，真的就好像是亲切，因为他在我们说在弟兄中间啊，他也啊把父的名传给我们嘛，他在我们中间做兄长，他做我们的好朋友嘛，对，亲切的那一面，亲切的跟我们是好朋友的那一面，但是另外的那一面，君王的那一面，宇宙型的那样的一个至高的那样的一面，从根骨就存在的那一面，而不只是两千年前来到的那一幅图画，把那幅啊放在一个更伟大宏伟的一个的图画里面。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刚才说世界的真实性，第二一个呢，你就看见这个世界包括历史的一个目的性，在所有的其他的文化跟宗教里面，这个世界是没有目的的，没有最终的目的，世界要去哪里没有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呢是受到基督教的一些的影响，他无神否定神之后，然后他自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历史的目的，所以历史的目的就是最后要走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但是在这个目的论这一点上，其实马克思主义他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就是他要建立起一个目的，他要告诉你历史宇宙真的是有最后的一个目的的，但是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你就看不到这个目的性，在这一句经文里面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性，上帝在时间以先万事之先的拣选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是好叫我们这些罪人有一天遇见那一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叫我们因着宝血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重新的回到天父的面前。所以耶稣之后的整个的人类历史的一个主题就回家，回到天父的那里去，而回去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十字架，透过宝血回家去。这就是人类有限的看得见的历史的一个目的，最后的目的是要叫天上地下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然后好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不是为了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也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叫我们亲切的那一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特别的就强调到神的爱是为着我的那一面，不是为了我们。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着我们，这是一个层面上讲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为着我们，是在再一个层面上讲，是为着天父的荣耀在地然后在天，是为着神的圣洁公义良善这一切美好的属性，借着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人，然后这个堕落的人因着十字架的一个救赎重新恢复我们里面的神的形象，然后透过我们在大地上一切的生养众多，治理这地，传扬福音，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所以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为他说的灵苏醒，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上帝真的牵着我们的手在走，但是不是为着我们的名，是为着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这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世界，乃是天父的。就像你走到一个房子里面去，你知道我是学法律的，大部分的国家的法律，包括在美国是这样子。如果你走到一个空房子里去，你问 anybody home， 没有人，哎，没有人，我住下来。你住一天，住两天，住五天，住一年，还是没有人来。住十年，还是没有人来。住二十年，还是没有人来。你住的日子越久呢，你就越以为你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因为这间房子存不到哪去了，眼睛看不见，所以你慢慢的就以为自己是主人。就像以前啊、我们这个以前唱的一首歌叫《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信的时候不是这样。但是大部分国家的法律是这样，这个叫做一个占有，就是经过一段的时间，真的是没有人来，法律上就承认你是他主人。可是这个到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整个人类对于这个地球也是这样子的。你来到这个房间里面住久了，你真的就以为自己是他的主人了。这不是天父的世界，这是你的世界。这一个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要经历这一个世界观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的转换。这是天父的世界，我生活当中的每一部分、每一秒钟、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天父的世界里面所发生的。我是寄居的，是客旅，我是这个地方的管家。你走在那个房子里住下了，住得再久你都不认为你是主人。然后有一天在一个抽屉里面，你发现有一本书，是原先的主人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写了一给你留下了一封信，叫你要托付，你要管理这间房子。啊，那本书就是圣经，对不对？啊，所以你就照着神的一个话语，你就来托付管理这一个的房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啊一个的信仰。我们重生得救是为着我们可以重新恢复神的形象，我们重新得救是为着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世界，我们重新成功得救是为着我们可以重新去治理这地，彰显上帝的一个的荣耀，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个，而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真的给我们恩典，真的给我们喜乐，也给我们肉身所需要的当然不是你啊，一切的奢望都会给你，但是我们真不缺乏啊，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的里面。所以用这个房间来做比喻真是很好，因为我现在我的小孩子一岁多了，一岁多以后那个罪人的属性都已经越来越强烈了，显明出来了啊。你都看见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那个父亲就带着那个小孩子，他小孩子两岁了，趴在地上，他就跟小孩子一起趴在地上，就趴着他把每一个房间走完，然后把每一个插头指给他看，就告诉那个孩子说，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摸，唯独这个地方不能摸，因为你摸的日子必死。然后说完了以后呢，父亲就去到电脑旁边就工作了，然后就看见他这个小孩子什么地方都不去，就爬到那个插头的旁边，然后转过来看看他父亲，转过来看看插头，又转过来看看他父亲，又转过来看看插头，他在挣扎，他在考虑。他父亲一看着，心里说：“糟了！”马上扔下东西就向他冲过去。那这个孩子已经唰一下把手都伸进去了，但还好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还没有被电着。所以你看见真的，我们每个人是这样，从小就是这样。所以我已经忘记我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了。然后我今天看我的孩子，我就知道，哇，罪就是这样子，慢慢弥漫到你的一个生命当中来。所以我们需要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转变。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为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那一位基督所征服所得着，然后我们要进入那一个天父世界的宏伟的那一个完整的图画里面去，看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这一生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所活着的意向是什么。没有意向名就放肆，基督徒的人生是有意向有 calling 的人生，没有这个，那么你就是刚刚才入门享受神的救恩给你的喜悦，但你不知道神救你要做什么。所以 叫我们一起在天父的世界里面来寻求那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一生都不违背他。感谢主，我们一起有个坚定祷告。天父上帝，孩子真的是感谢主，谢谢我们头上的天，我们脚上所踩的地，主，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一切和看不见的一切，真的是你自己所创造的，真的是你自己所赋予有美好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你把这个世界托付给我们，但是我们把这个世界搞砸了，但是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亏欠了你，也亏欠了这个世界。但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我们。你不是在好像我们犯罪之后你又重新再改变你的计划，好像你在做补救的工作，不是。主啊，你在亘古之前，你在万事以先，你就爱了我们。你在万事以先，你就定下你救恩的计划，叫你的恩典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有一天要向我们显明出来。今天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今天这是拯救的日子，是吧？这是那一个挪亚方舟啊，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日子。主啊，我们这是把在座的每一位呢啊基督徒都交在父神你的手上，叫我们回到那一个天父的世界里面，看见从亘古到永远啊的那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图画啊，看见那一位宇宙型的一个基督和那一位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稣。主啊，我们也把这是每一位慕道渴望来认识你的朋友也交在父神你们的手上。主啊，有的时候你叫他们经历痛苦，在痛苦当中来转回来认识你。哦，有的时候你也施恩怜悯他们，叫他们不至于真是遭受那么巨大的一个痛苦，他们的心意就可以回转来向你。主啊，我们渴望你按照你自己的时间，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你真是将你在永恒当中的拣选可以落实，可以显现在每一个人又真又活有血有肉的那个生命当中。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们在彼此当中的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是又真又活的。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又真又活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如此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00多年前有一个诗歌的作者写了一首歌，这是天父世界。我们打开诗歌本第12首，一起来唱，这是天父世界。